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再次严词警告朝鲜，称没有人能够以任何东西威胁美国。
朝鲜与美国相互较劲，紧张局势有增无减，洛杉矶民众表达担忧。
正当川普政府审阅一份与其气候观点相悖的政府报告时，另一份报告确认人类已经将地球的气温引向了一个创纪录的高度。
中国时间8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詹，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川普周五下午就记者提问朝核危机再次措辞激烈的回应，我们先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And I hope that they are going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gravity of what I said, and what I said is what I mean. We'll either be very, very successful quickly, or we're going to be very, very successful in a different way quickly.
川普说，我希望他们了解我话的分量，我说的就是我的意思。我们不是马上就成功，就是会以其他方式马上成功。
川普还再次警告朝鲜不要公然的威胁攻击关岛或者美国的盟友。川普表示，否则朝鲜不会不受惩罚的。如果金正恩以公开威胁的形式发出威胁，顺便说一句，他已经说了多年，他的家人已经说了多年，或者他对关岛还有其他的美国领土或者美国盟友做出任何事情，他会真的后悔，他很快就会后悔。
继过去两天和朝鲜之间的唇枪舌剑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再次警告朝鲜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美军将严厉报复。详情请记者鲍荣为我们介绍。鲍荣。
好的，乔战。那么呢，美朝两国之间的隔空对峙是在今天继续升级。川普总统在星期五早些时候发表了一条推特中是表示说，如果朝鲜采取不明智的举动，那么美国已经随时做好这个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个目标锁定箭在弦上。他还说希望金正恩能够选择另外一条路。他同时表示说，那么这个他随后是转发了这个美军司令太平洋司令部的一条推特，推特上的图片是显示美军的轰炸机是加入了日本和韩国在该地区部署的部队。那么我们知道是星期三的时候，朝鲜是发表声明说他们计划在关岛投放4枚导弹，以此呢作为对美国的严正警告。那么川普总统周四是已经继续强化了他对与这个朝鲜对抗的态度。他甚至表示说那么如果朝鲜一意孤行的话，他们面临的后果将是超乎他们想象的。他还表示说他之前所说的这个美军将采取烈火怒焰式的报复，他认为这个措辞甚至还不够强硬。那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报道。
在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对骂越来越具有攻击性的时候，国际上呼吁双方克制，但是川普回应说，他给金正恩的信息或许还不够强硬。
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和他们得到的后果是一场悲剧，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朝鲜宣布将在八月中旬制定好向关岛附近发射导弹的计划。川普认为这种说法根本不值一提。关岛有一个美国海军设施和一个空军基地，大约有7000名军事人员在那里工作。
让我看看他们想要对关岛做些什么。如果他对关岛做点什么，即将发生的事情将没有人看见过，朝鲜将会有事情发生。
许多人对川普的强硬讲话提出了批评。
我认为川普总统的言论是火上浇油。大家知道，这是那种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朝鲜人经常使用的那种煽动性语言。
但是川普说，外交在金正恩或者他父亲那里都起不到作用。
他们谈判了25年，看看克林顿，他忙活着谈判，结果他变得软弱无能。看看布什的情况，看看奥巴马怎么样，奥巴马甚至根本不想提这个事。
川普拒绝说明美国会采取哪些具体的对应措施，但是他说，美国正在对自己的核武库进行现代化，以确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大国。他还表示，要投入大量经费，扩充反导防御体系，推进美军的现代化。
没有人，包括朝鲜，能够用任何东西威胁美国。
军事专家说，美国有能力从军事上消灭朝鲜，但是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对一个国家发动核攻击，会杀死数以百万计的朝鲜人，并伤害朝鲜的邻国，这也会导致与中国的对抗。
我希望俄罗斯、美国、中国、巴基斯坦和许多其他核国家销毁自己的核武器。
不过，直到大家销毁核武器之前，川普发誓，美国将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有核国家。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也在报道中听到了各方对于川普的这个态度的反应不一。那么呢，在川普星期五发表了这样一个推特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记者说，他不认为武力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他表示说，那么双方呢日渐延迟的这个、日益严重的这个冲突升级，其实是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持续努力，也尤其需要各个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在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是表示说他非常担忧现在这个局势的升级，而且他觉得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了。他表示说，俄罗斯虽然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能力的朝鲜，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也希望美国能够率先做出，也就是说 率先踏出这样一个解决紧张局势的这样一步。他说，在这样的冲突的问题下呢，这个强大和睿智的一方应该是率先带头脱离这个危险的边缘。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发表了一篇社论，警告朝鲜不要再这样恣意妄为。他说，如果朝鲜威胁到美国的领土安全，并且由此遭到了美国的报复，中国并不会帮助朝鲜。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预计将在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是和联合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以及国务卿蒂勒森会面，商讨这个解决的方案。乔战，
好的，感谢鲍荣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卡拉巴布正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将军前往韩国和北京。巴布目前人在夏威夷，我们现在就跟他连线。巴布你好，我们知道昨天川普总统对于金正恩政权所使用的措辞是更为强硬了啊。那么弹药上膛也成为了昨天的一个关键词。你现在正在和邓福德将军随访，那么军方对于白宫严厉的措辞有怎样的反应呢？
Well,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everybody to remember that while this rhetoric is coming from the White House,
我认为每个人都要记住，无论白宫的措辞如何，军事方案始终是任何形式的冲突的最后手段。当总统说军队是弹药上膛的时候，他没有说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部，我现在的所在地，正在为总统准备他所需要的军事选择。美国最近一直在做几件事情，他们一直在发送 B-1 型轰炸机，韩国和日本方面一直在护送这些轰炸机。美国在该地区也有航空母舰，而且在我和太平洋司令部官员的谈话中，他也提醒我，这个地区拥有美国可以提供的最好的装备。他们有很多飞机和很多不同的对付导弹的方法，以及不仅在夏威夷，而且在阿拉斯加，这是地面拦截的地方。如果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他们将能够阻止它。可见台面上有很多选择，弹药上膛作为最后手段是事实。
That new fighter jet, they also have the top ships. They have lots of different ways to counter missiles as well. Not only.
是你随访的这个行程啊，是在美朝局势升级之前安排的，所以这次访问的重点其实是与中国对话。那么这次在与中国的对话中会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Certainly, the primary topic is going to be the situation.
当然，主要的话题现在是朝鲜的情况。美国特遣队想从中国同行那里了解中国方面会怎么做来执行制裁，阻止朝鲜获得核武。美国和中国军方有两件事情是共同的，既不要朝鲜拥有核武器，也不希望半岛爆发冲突。我想，中美双方会谈已经在韩国部署的阻止任何导弹的进入的防御系统。美国由于朝鲜试射导弹行动而部署该防御措施，我相信美国会提醒中国这一点。我相信中国想知道的另一件事是即将在几天内即将发生的美韩联合演习，局势势必会更紧张，朝鲜势必会发布强烈言辞。我想中国会要求美国不要进行这个演习，但是我预计美方会对中国重申，这些演习并不是对他们的威胁，只是和盟友韩国一道以防御为目的进行的。
那么这次访问有没有一个总体的信息是美国想要传达给中国方面的呢？
我认为首要的信息是中国和美国必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与朝鲜发生任何事情，中国都是必须的。我认为美国想提醒中国，没有一件事不是为朝鲜而做的。美国不想入侵中国领土，他们试图在局势失控之前阻止这个严重的威胁。
Of North Korea.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trying to intrude in Chinese territory. They are trying.
好，谢谢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卡拉巴布在夏威夷所做的连线报道。
朝鲜威胁向关岛发射导弹，与美国的言语冲突愈演愈烈。而此前，朝鲜也曾扬言要千百倍的报复美国，并暗示可能会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那么，位于朝鲜导弹攻击威胁前沿的夏威夷居民对此有何反应？我们来听一听当地民众怎么说。
我们这边反正是没有听到具体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一些东西，反正就人们生活都还挺正常的，就并没有说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受到影响，也没有说什么每天都在讨论，哎呀，好像就战争要过来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并没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对，一切都很正常。
朝鲜和美国相互较劲还在继续，紧张局势看来有增无减。朝鲜声称已经拥有了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携带核弹头发射到美国西部地区。美国之音的记者李爱琳在洛杉矶采访了一些当地的居民和游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是否感受到了真实的战争威胁。
在有名的圣莫尼卡码头，再过几天这里的暑期就要结束了。对于许多洛杉矶居民和游客来说，很难想象太平洋的另一边正在酝酿着一场核威胁，但是这种威胁确实在里塔尔吉拉德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阴影。
是的，我有些担心，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威胁，它压在我的心头。我有孩子，显然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坏事。
看样子双方都在较劲，我想这是目前局势中最可怕的，双方之间没有头脑冷静的人。
吉布森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游客，他说这个潜在的威胁不会毁掉他的假期。
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如果太过于担心，你就不能享受生活。
游客菲利莎沃克也有类似的感觉，记者问他是否担心朝鲜发射的导弹问题。
有点担心，但是我有非常坚定的信念，所以我认为一切都会好的。
在20公里之外，洛杉矶市中心的边上有一个被称作朝鲜城的社区，这是美国朝鲜人最多的一个县。一位名叫金永培的女士说，她很担心。
我们应该先发制人，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朝鲜不知道他们在跟谁打交道，我们不能够让他们发动攻击。
丹尼尔孙最担心的是他在韩国的亲属。
我认为他们的危险要比我们大，因为韩国离朝鲜很近。
但是孙的朋友华裔美国人李大威说，他不担心。
即使朝鲜军力强大，我觉得他们也不会那么傻竟敢攻击这里，因为他们一旦攻击这里，全世界将陷入一片混乱。
川普总统能否控制住局势呢？
是的，我认为他能够控制。
他肯定不是解决美朝冲突的最佳人选。
现在洛杉矶地区的生活基本照常，居民们和游客一直在观察和等待，在了解更多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在经历了昨天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纽约的股市出现大跌之后，今天的情况如何？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一下纽交所的收盘情况。方斌。
好的，这个刚刚收盘的这个纽约证交所的三大指数呢，今天是以这个小幅或者说是微幅上扬呢，来做收。那么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是上升了17点，升幅呢仅为0.08%，都不到0.1%。那么标准普尔500指数呢上升了3点，上升的幅度呢仅为0.13%。那么纳斯达克指数呢上升了40点，升幅呢为0.64%。那么三大指数在盘中的这种表现呢，表现出了就是这种恢复的力度呢还是相当的疲软，而 且呢，从一周的这个走势来看呢，整个股市还处于这个下行的这个轨道之中。昨天也就是礼拜四呢，这个纽约股市呢是出现了自五月份以来的最差的表现，同时全球股市呢也受到了影响。在欧洲，伦敦股市、巴黎股市呢各跌了1%；在亚洲，香港股市和这个韩国股市呢，各跌了2%；在中国呢，上证指数呢是跌了超过1.5%。那么全球股市在川普总统跟朝鲜进行的这种军事威胁的口水战的这几天里面，总共呢是蒸发掉了10,000亿美元的这个市值。不过呢，有两位投资专家在接受美国资金采访的时候说呢，说投资人呢可能有一些反应过度。那么一位投资专家说啊，其实朝鲜的这个动用核武器的这种可能性是相当的低。另外一位专家说呢，这个在短期里面这个军事冲突呢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他同时呢也指出，从中期的情况来看呢，这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呢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即便如此，我们从今天这个三大指数的表现来看，这种盘中的博弈还是相当的激烈。在早盘的时候呢，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呢一度上升到了60点，但是到了今天下午2点钟以后呢，急剧下挫，跌破了这个昨天的收盘的这个数字。但是呢，到了这个尾盘收盘前的半个小时呢，又小幅上扬，那显示出了这个投资人呢对于这个美朝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的这种担忧仍然是挥之不去。而且我们可以预计呢，下周这个交易开始的时候，投资人仍然是会关注美朝之间的这种紧张局势的平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美国与朝鲜的紧张态势不断升级，增加了美国与中国之间发生经济对抗的可能性。川普总统本周再次把朝鲜问题与美中贸易问题挂钩。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详情。湘云。
好的，乔战。川普星期四在谈到朝鲜问题时，再次点名中国，并把朝鲜问题与美中贸易问题挂钩。他说，中国可以在朝鲜问题上做得更多，而且他预测中国会采取更多的行动。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美国每年在对中国的贸易上损失了数千亿美元。中国知道我对这个问题怎么想，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如果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我们的忙，我会对贸易问题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是的，有迹象显示，川普政府正在计划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但是白宫官员透露，由于需要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涉朝制裁决议案上投赞成票，川普政府暂时推迟了宣布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哈里斯认为，美国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做法，本身就应该是一个优先考虑，而不只是一个迫使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合作的一个计谋。他认为，美国多年来把美国的经济利益屈服于地缘政治利益，给美国工人带来了实质性的损害，尤其是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许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一些逃离战乱和贫困的叙利亚、也门和海地移民最近纷纷放弃美国，前往加拿大寻求庇护。正当川普政府审阅一份与其气候观点相悖的政府报告时，另一份报告确认人类已经将地球的气温引向了一个创纪录的高度。亚裔细分法案是否有失公平，甚至是针对华裔的歧视？美国观察邀请嘉宾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男子
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再次向朝鲜发出严厉警告，称美军已箭在弦上。朝鲜与美国相互较劲，紧张局势有增无减，洛杉矶民众表达担忧。美国股市指数在历经几日下挫之后，于周五早盘交易时略微上扬。
美国的一个工会组织控告总部设在中国的安邦保险集团及其旗下的三个在美国的酒店，未按规定提供该公司所有权及资金来源的信息。名为团结起来的工会组织今年五月曾经寻求从华尔道夫阿斯特里亚酒店的业主安邦集团获取上述信息，以及将酒店物业改造成公寓楼的相关文件。这个在加拿大和美国代表着27万员工的工会组织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安邦集团并没有按照这一要求提供相关信息。
一些逃离战乱和贫困的叙利亚、也门和海地移民最近纷纷放弃美国，前往加拿大寻求庇护。
加拿大当局说，七月份有大约1500名寻求庇护的人越境进入魁北克省，比六月份增加了781人。有时候出租车一直把他们拉到边界，有时候把他们放在路边，人们拖着行李步行前往边界。
It's not a free ticket for refugee status.
并不是谁都可以获得难民身份，完全不是。我们要明确说明，不管你在社交媒体或者其他地方看到了什么信息，越境进入加拿大并不会自动获得难民身份。
Guarantee an automatic entry.
当局说，难民地位的确定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个案处理。
欧盟负责食品安全的专员星期五要求召开紧急部长会议，讨论鸡蛋污染的问题，以期结束成员国之间因为这起丑闻而互相指责。自从毒鸡蛋丑闻8月1日曝光以来，千百万枚的鸡蛋和使用鸡蛋制作的食品已经从11个欧盟成员国的超市中下架。目前还没有有人因为食用受污染的鸡蛋而患病的报告。纽约时报今天报道说，纽约时报脸书五月份授权在中国发布的新款应用程序彩色气球不带任何脸书的标识。这款应用程序可以让智能手机用户整理对照储存在影像簿中的图片并分享给其他人。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这款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二维码经由在中国广受欢迎的微信来传送，而无需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需要经过脸书自己的账户。脸书公司通过这款应用程序可以了解到中国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偏好。不过彩色气球在中国的前途很艰难，一旦政府了解到脸书的意图，封杀这款应用程序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正当川普政府审阅一份与其气候观点相悖的政府报告时，另一份报告确认人类已经将地球的气温引向了一个创纪录的高度。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加拿大亚伯达省出现创纪录的高温，致命的热浪和干旱席卷了印度，导致水源危机。根据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2016年发布的气候状况报告，去年地球的温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这份报告的联合作者迪克·阿恩特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当然，他确认了我们已知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日趋变暖的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会继续变暖。
这份报告说，异常强劲的阿尔尼诺气候模式造成极端温度、干旱和暴雨天气。 造成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的浓度不断增加，其程度是过去至少80万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来自62个国家的近500名科学家们参加了地球气候检测工作。安恩特说，他们对于地球变暖的原因相当肯定。
我们总能更精确地算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确切百分比。
这份报告的表述与川普政府的观点形成对比。
我认为能否精确测量人类活动对于气候的影响程度，这是有争议的。
这种观点再加上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事实，使得一些科学家们担心川普政府会压制气候研究。这些科学家们交给《纽约时报》一份由13家政府机构起草的报告，称人类活动要对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说，《纽约时报》拿一份报告草案做文章，而且没有事先向白宫求证内容的权威性，是令人失望且完全出乎意料的。报告称，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很可能在未来愈发严重。政府官员预计在下周五完成对这份报告的审阅。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上周末，数百名华人在波士顿举行集会，抗议亚裔细分法案。所谓亚裔细分，指的是医疗、公共教育、社会福利等部门在搜集人口数据的时候，在族裔这一栏将亚裔细分为华裔、菲律宾裔、印度裔、越南裔等等各个族群，来让人们进行选填。这样相关部门在统计数据的时候呢，就可以按照不同的亚裔细分的族群来分开进行统计。这一法案目前已在加州、华盛顿州、明尼苏达州、纽约市和罗德岛获得了通过，其他的一些州和地区也正在商议之中。这一法案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当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称这是美国政府针对华裔的歧视行为。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亚裔细分谈谈他们的看法。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华人协会会长薛海培先生，另一位是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欢迎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们刚刚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所谓的亚裔细分的政策啊，其实更通俗来讲，就是说现在可能在政府层级的手里面掌握的这个数据啊，是亚裔作为一个大类的相关数据，比如说收入的水平数据，是吧？那么这个亚裔细分的政策呢，是希望未来这个相关的部门所掌握的数据可以细分为，比如说华裔的收入水平的数据、菲律宾裔的收入水平的数据、那么越南裔的收入水平的数据，这样的这种细分的数据啊，其实这是一种人口数据的统计方式。为什么这样的一种统计方式的改变会如此触动这个华人社区的神经？李忠刚先生，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次这个数据统计远远超出这个数据统计的范围。在我进一步给这个我们这次华人的这次可以说 movement 这个运动啊给大家做介绍之前，我想先做一个这个评论啊。我觉得这一次华裔社区反对细分，应该说是过去在加州反对叫做 SCA5， 然后呢后面有这个Peter Liang的这个 case， 然后呢还有这个当时也有这个西小星啊，这个Sherry Chen，过去这个海培在这儿也工作很多，应该说是这些事情的一个延续。但是现在我很高兴看到啊，就是华人社区啊现在在进行政治参与和维权的这个行动当中，通过现在到目前为止的行动，应该说是既是更加理性也更加感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这一次，就是体现出我们华人社区的政治素质在提高啊。这个政治素质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华人社区已经开始读得懂这些政治语言。虽然这个法案上来以后只是讲我们只是想需要一些数据，主要是可能从这个亚裔的健康这些着想，但是华裔呢这次特别我们华裔啊，这个作为应该说比较觉醒的亚裔社政治上觉醒的亚裔社区，我觉得大家看它是很清楚，很明显呢这个还是一种叫做族群政治，或者说这个身份政治、肤色政治的一个延续。大家很容易就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这个数据干嘛？当然后面有各种各样的支支吾吾的解释，这个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但是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的华裔社区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还是要根据不同的肤色甚至不同的小族裔来决定某一个人得到什么样的政府的福利，得到什么样的照顾，特别是在我们华裔感最关心的家长最关心的小孩入学问题上，会把种族的因素揉进来，而不是根据每个个人需要得到他的收入情况而需要得到的帮助。所以现在回到这儿，就是这次我们亚裔这次反对细分的人应该是看清楚了，我们反对的不是数据，不是统计，是反对的这种依照肤色和族群进行社会资源分布，特别是高校资源分布，我们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但其实华裔社区虽然像您刚才所说的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运动啊，但是也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数据细分的法案或者说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也有很多的亚裔的这个人士是支持这样的一个法案的。我想听一下薛海北先生的意见。
我先讲一点哈，今天这个我这个今天来做这个嘉宾做这件事呢，我只代表我自己，也不代表我这个任何我所参与的任何其他社团。这个我本人呢，先说对这件事儿立场是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本人还在不断的了解中，包括几天前我们还在不断的和支持这个法案的一些组织跟他们主要的一些负责人在了解他们为什么要推动这件事儿，我们也想知道更多。我相信其实呢，相当一部分华人对这件事情是不太了解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来龙去脉，为什么这些团体会在这个时候或者这几年来推动这件事儿。但你刚才讲了一条，你说这个现在政府的这个数据其实是亚裔没有花那么细，其实到目前来讲的话，不管是从联邦的这个人口普查，或者是这个 CDC， 我们就是预防传染病的，在亚特兰大这个中心，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就是这个国土安全部的很多资料，这些都已经是大量的把亚裔按照现在可以说是七类已经划分了有二三十年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还要再继续细下去？那么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联邦的一个政策，还有一个州的政策的差异问题。那么州政策上，我现在想讲的就是说，今天呢，我想就是多从我所了解的这些组织他们为什么要推动这个事情，来提供一个不同的或者是有点更多的这个从 background 呢，从背景来多点这个资讯给大家。
是。那么根据您所了解的这些支持这项法案的这些华人团体，他们支持的理由是什么呢？
对这个团体，对这些法案支持的最主要的团体还不是华人社团，是更多的是一些东南亚的这个少数民族社团和一些这个泛亚裔这个社团，这是最主要的。我到今天为止还不太知道哪一个大陆社团，比如说大陆华人社团，公开支持了这件事儿。当然，这个公开反对这件事的社团，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有一些哈。就是他支持的原因呢，我想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呢，据我们的了解，主要是说，因为呢，这些是我们亚裔呢，几十年呢头上戴了个帽子，所以叫模范少数民族。那说模范少数民族很多指标之一，就是说，比如说高收入、高教育程度，是吧？这个社会地位也比较不错，跟贫穷、犯罪各方面需要政府支持的这些项目呢，指标都比较好。但是呢，随着这二三十年来的这个移民的不断改变，那么亚裔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尤其是东南亚的少数民族，他们呢各项社会经济指标都比较低。其实包括我们华人也有一部分，就是华人是一个非常两分的这种，就是 bifurcated 这个 data， 他们相当一部分华人非常成功，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华人，就是我们所谓加拿大这些华人也不是那么成功。所以说他们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些细分的一些，就是说能不能得到好处，我觉得有可能是可以得到好处。但总而言之是东南亚这些为主，他们认为，但他们也说服了亚裔这些推动这些团体来帮助他们一起推动，主要是在教育、在医疗、在这个社会一些指标，尤其是在一些地方，大量的东南亚民族呢，他们是群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社团，比如说明尼苏达、加州和威斯康星。
是，正像薛海滨先生刚才所说的，这项法案的主要的推动者是那些亚裔群体当中的少数族裔，或者说是相对劣势的一些族裔，他们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法案。那么他们所支持的这个理由呢，就像刚才薛海滨先生所说的，是因为你把跟华人这种可能是平均的教育水平或者是收入水平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族群放在一起来一块统计算平均值，等于是拉高了他们的各项指标。那么本身如果单独统计的话，他们是可以获得一些政府的福利的啊，也是获得更多的资源的分配。但是跟华人在一块统计的话呢，可能政府一看，哎，数据挺好，就不需要再扶持他们了。所以对于这些亚裔族群当中的少数族裔来说，他们会觉得不公平。您有何回应呢？
是这样，虽然这个东南亚的一些族裔，比如说柬埔寨裔、老挝裔，对吧？你如果你要看看这个统计数字，确实他们在教育啊，在收入方面相对来说落后，也有很多历史的原因。那么虽然他们已经很多年了是需要细分，他们希望细分，但可以理解，他就希望细分以后他能更多的从政府获得资源。但实际上这个推动者呢，因为毕竟华裔是比较大的族裔，当然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印度和我们的人口差距好像我们是4.8亿，他们可能是480万，我们480万，他们400万。但是所以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华裔的政治家就冲得非常的在前面，但这就正是我们担心的问题。为什么呢？你比如说说到这个贫穷poverty rate， 就是贫穷的比例，那么呢，这个华裔呢可能在个10%，他们可能在个20%，这个从统计数字来说已经差别相当大了。但不要看到这个，虽然差别这么大，但是实际上它的交错不是说华裔都很富，柬埔寨裔都很穷。我就认识他，包括他们越南裔，就是家庭情况很好的。为什么到了今天？我知道啊，海培，其实我们经理的时候经常会辩论这个事情，自己吃午饭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比较近。那么呢，这个会提到谁？其实我并不同意有些WeChat 微信群里面就觉得你好像是这个铁杆的这个支持细分，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误解。但是呢，不管是你是怎么想，还是说你的很多朋友，确实有很多人是支持细分的，像江阳都是挺不错的人，对吧？那么你能不能替他们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就你觉得他们会是怎么认为，就是为什么不能我们说分配政府资源的时候，我们照顾到谁的时候，不能根据他具体的收入和叫 social economic status， 根据他家里情况，是不是单亲，家里过去有没有大学生，通过这些就是真正让需要的人能够得到帮助。但从这个可能对我们自己这个共和党这边的理念，我们更讲究我们要帮助那些你真正想得到帮助的。如果你自己躺下来是不是帮助，那是另外一个议题，再给我打一下岔，对吧？就是即使我们要帮助他，是不是应该根据他需要帮助的情况，而不是经过他族裔？因为也有这个族裔里面，你比如说奥巴马的孩子，他就虽然是个黑人，他就不应该比一个普通的华人的工程师的孩子更需要得到帮助。能不能通过这个角度解释一下？
据我所知，就是说，刚才你提到这些问题，比如说从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个角度来划分这个政府需要扶持对象，这个呢，应该说在联邦政府这一级呢，当然有些联邦和州一级联合了一起，已经有一些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program， 对吧？比如说你的，如果你经济收入非常差，你也能享受 Medicaid， 对吧？如果你是这个住房也完全这个收入很差的话，也有联邦政府的补贴住房，也有这个 food stamp， 对吧？这个食品券。那么这些呢，就已经针对了一个，它是不是按族裔划分的？那么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州一级，尤其是在一些州可能东南亚的这些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区呢，他们为什么想细分出来？就是说，除了联邦政府或州政府这些已有的大型的、这个人人都皆知的、按照经济收入来平衡的这些支援项目的话，如果能把这个 data 能够数据能够再细分点，比如说再增加，比如说选举的时候的双语帮助啊，对这个我们亚裔很多孩子，这个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大学，心理健康也很差劲啊，这个 语言方面是吧，语言方面这个教育的这些不同。你比如说东南亚那些孩子们，我们是担心的孩子怎么，我们这批人担心的孩子怎么进藤校，对吧？但东南亚这些孩子的家长，他们更关心的是能不能把高中读毕业，这些孩子不要去犯罪啊，这些问题。所以他们也觉得呢，就是说因为州政府有很多 program 呢是针对社区的，就是所谓 community based program。 那么如果他们知道在哪个地方这个亚裔这个人群什么样的人群聚集的比较多，那么这样可以把这个政府还有些社会资源，比如说天主教啊，这个路德教的这些 charity， 他们可以把这资源往那边靠放一点。那么当然就分到这个地步，到底它的功效有多大，这个是不是值得这个州一级政府去反复折腾，对吧，重新把这个表填起来，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可以问的。也就是说
成本的问题，
成本，对吧，还有带来了心理上的一些影响，包括刚才中刚先生讲的，对我们华人的这个很担心，这个是不是会用到我们的教育这个高考这个问题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这种担心也是正常的。
对，李忠刚先生，其实刚才您一直在强调说为什么不能按照比如说经济收入或者社会阶层来划分人群，来确定这个政府的扶持的项目更定点精准的投放，来提高这样的这个社会福利的效率。但其实呢，支持这项法案的人来说，那我们现在细分数据就是为了精准投放啊，我们要更了解这些人群，从而能够更知道你们的需求，更容易去定位到那些需要扶持的人。那么对此您的回应是怎样的？
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它细分，主要在细分的方向上就是族裔和肤色。为什么说到肤色呢？我们东南亚可能和南亚和我们东亚人肤色还稍有不同，所以还沾上了肤色。那么他们在收集这个过程当中，我换个角度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其实我相信我碰到的大多数华人，包括群体，就大家，因为过去都很多华人都来自于很贫穷的家庭，中国过去经济情况不好，其实这都是还是很有同情心的家庭。我们这些华人呢，并不是说当有些人由于特别是在特殊情况下需要 help 的时候不去帮助他，但是更重要的是去收集的，应该收集是他的，刚才我讲的就是这个收入情况。就是当你把如果很简单，因为政府有的时候会很 lazy 很懒惰，就觉得哎呦这个群体他会穷人更多一点，或者需要帮助人更多，那么就给这个群体投入。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在入学这个上头，黑人或者东南亚人，你一定要投放资源，就是说一定要让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去得到这个资源。但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得到这个资源吗？如果要是看他整个这个黑人的这么宽的一个叫 spectrum 这么一个范围当中，反而是黑人和东南亚人里面家庭比较殷实的，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相对来说可以受到的教育机会更好啊，他们更有机会得到这个进入这个好学校，或者得到更多资源。
你这样说有具体的证据吗？
但是今天我虽然我们这个提供了很多证据，我可以事后可以提供个证据，但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叫 common sense 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对于一个黑人或者甚至华人家庭，进到好学校的人当中，当然更多的是家庭条件好一些的人。所以现在实际上当你把种族的因素施加进去以后，不是说是华人和黑人之间，当然我们首先就不愿意有这种种族之间的这种矛盾，但是就得强行的被这种政治就变成了华人有多少人，黑人有多少人，这个人有多少人。但是呢，在这个之后，不是说华人和黑人有多少，而更多的是黑人中间的比较殷实家庭的孩子，在和华人很多家庭情况很困难的孩子在进行相比。
是，
所以这样社会分配就是应该是非常的不合理的。
是，所以李忠刚先生的意思是说，在一个种族当中，其实他的这个人群也是有很多的多元性的，尤其是在社会阶层上是有多元性的。但是政府在统计数据的时候，如果是按照种族来划分的话，或包括种族里面的细分族裔来划分，很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啊。那么薛海培先生，你对此有怎样的回应？
对，因为这刚才扯到的是这个叫所谓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这个中文应该怎么翻呢？叫
平权法案。
平权法案，对，平权法案呢，这个是个美国社会历来就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所以说刚才李忠刚先生讲的这个情况，我也觉得是存在的，可能也不是存在个别现象，就是说比如说奥巴马的女儿凭什么要到哈佛去被照顾，按照族裔，对吧？我个人在，
但是很难说奥巴马的女儿进入哈佛是因为族裔被照顾的， 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他进入哈佛是因为无意的影响。
这就是平权法案的沉重的一个包袱，就是说任何人进去了以后，只要是一少数民族，都摆脱不了这个阴影，是吧？这也是一部分少数民族也反对这个、不支持这个平权法案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现在我们不管是怎么情况，我比如说我个人就认为这个平权法案起码在现有的，我支持平权法案，我也支持在适当的条件下给予这个少数民族一定的，尤其在大学录取啊，包括当然这个平权法案还包括在这个职场的提升，还包括在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和各州政府的这个商业机会方面，都这三个方面都有。但是在这个方面呢，在教育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应该再加一个，就在逐一这个考量，可以考量逐一的情况下加一个 socioeconomic status，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的父母亲如果是律师，或者你家庭收入的这个税后以后，15万以上，你就不属于这个逐一考虑对象。这些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找到一个共同能够接收的，能够推动这个法案往。
是，但是难道这不是很多大学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吗？因为
没有
很多大学其实现在在考虑这个入学的因素的时候，族裔确实是一个他们考量的因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就像刚才二位说的这种家庭的情况啊，个人成长的经历啊，你 SAT 的考试分数啊，这些不都是因素会放在统一的一个计算公式里面来进行权衡的吗？
所以说这个的程序现在就是比较过程比较不是太
透明
阳光，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其实在大陆华人这个社区里，不管是左一点的右一点，大家对这个要求都是一致的，说这个这些好的学校一定要把这个招生的过程要透明化起来，不能我们感觉到最后什么都说不清，对吧？然后说不清就产生了很多的疑虑，或者是焦虑。
所以李忠光先生，您觉得这是不透明的问题呢，还是他们确实存在歧视的问题？
我觉得我能不能先换一个角度提一下我刚才的看法？因为刚才这个海佩也提到这个，他是还是支持这个平权法案的。其实呢，在去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些就是抗议这个哈佛，不平等入学过程不平等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其实有很多我们的同事，他们是直截了当反对平权法案。我当时呢，应该还说犹犹豫豫。现在呢，我越来越理解他们的想法，而且甚至我现在开始逐步就通过最近的经验，实在是觉得没有办法支持，或者说我可以开始反对平权法案。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啊？这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理性的推断，但这个去 reasoning 对吧，也是一个感性的认识，我都可以跟你讲一下。就前两天在波士顿，我们去在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反对这个Mason 的这个提案，就是这个细分提案，碰到一个远道从那个 Rhode Island， 就是那个罗德岛州来的一个朋友，然后呢我们走了以后，他很犹豫的跟我们几个人分享了他的这个经历啊，在那个之后，我真是觉得很难在哦。但我先给你讲那个经历是什么，我不好说他的名字是什么。一个高高个子一个男孩，他呢，但是就是离婚了，他的前妻呢就嫁给了一个希腊人，然后呢小孩跟他们一块过，然后呢他这个来了以后就跟那个他的前妻就跟他讲，他说要把他的名字改成希腊人的名字，本来是说好了就是华人的名字，其实本来那个希腊人的这个家庭并不希望他小孩为什么一定要改名字呢，对不对？但是他那个前妻就跟他这样讲，他说因为小孩快要上学了，如果是华人的名字，忘了好像姓张还是姓，就是很通用华名字，那么他会更困难一点，他要分要再多考好几百分，SAT 考好几百分多难呢，还不如就改了这个名字到希腊人的名字以后不就容易了吗？然后他，你说我们华人，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多难，就是要我们改那个改姓，对不对？但是就是为了让他的孩子能够有这个更平等的这个
教育机会，
教育机会，然后他要硬去改自己家里孩子的名字。所以在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好，我们华人现在，我觉得不光是为了华人，应该更多为整个这个社会，哪怕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平权法案已经50年之后了，我们应该，华人应该和其他的族裔一起真正的去为一个不要由这个姓名决定的，不要由肤色和种族决定的这么一个社会去努力，真正是能够没有颜色，
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们，我相信绝大部分美国人都认同的一个目标。
嗯，
但是就只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到的那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平权法案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像你讲的这种，
当时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啊，可能很多时候是需要在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蔓延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进行修改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了。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音乐家将中国传统乐器古筝与西洋乐器小提琴相结合，形成中西合璧的混搭乐器。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古筝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统乐器，可是音乐家林明月教授却把古筝和他擅长的小提琴结合起来，变成了别具一格的名筝。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莫非和九岛的报道。
明明是个小古筝，怎么用琴弓在拉呢？这个罕见乐器叫名筝，发明人林明月教授说
When I was 12 or 13 years old, I was able to study.
我12或13岁时跟我的父亲学筝，同时我在学小提琴。我看到筝放在桌上，有时候我就拿琴弓在筝上玩。筝有16弦，我发现筝面太扁平了，所以我请制造乐器的陈先进先生做一个弯度较大的小筝，这样我就可以使用琴弓。后来我为这个乐器写了曲子，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梁明月教授是著名的音乐学者、作曲家，也是演奏家。他还为名筝谱写了一首新世纪风格的乐曲《桃源行》。收录《桃源行》的专辑《梦蝶》，1988年荣获台湾的国家文艺奖。梁明月融会中西，名筝就是一个证明。这也说明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开始尝试中西合璧，再另创一格的手法。
明筝有11弦，2个8度的5声音阶，你可以拉弦，可以用弓背敲打，可以碎擦弦。
明筝虽然新奇，但这只是梁明月音乐生涯中的一个极小印记。他和父亲梁再平教授一起录制许多唱片，传为佳话。梁明月擅长吹笙、拉二胡，他的古琴造诣精深，在许多国家举行过150多场演奏会。他为古琴打谱，创作出多种不同的古琴演奏类型。梁明月的古琴功力很难有人能出其右。梁明月是第一位以古琴为题材取得博士学位的华人学者，此后论述不断。 他的英文书籍《中国音乐通论》已经成为教科书。梁明月还创作了管弦乐，为中英文歌剧作曲，室内乐、新世纪音乐、钢琴独奏等等，获得过美国、欧洲和台湾的唱片大奖。他的演奏与作曲被许多世界著名的唱片公司收录、制作、出版。梁明月潜心绘画多年，不久前他翻出了半个世纪前自己监制的明筝。以梁明月在音乐界的影响力，他为何没有好好的推广明筝呢？
As a musician, you don't promote...
作为音乐人，你不推销自己，只是创作演奏。
梁明月和他结婚40年的妻子在马里兰州退休。梁明月说，他虽然从教职退休，但创作上哪会退休呢？他的后院有梅兰竹菊，音乐和绘画让他的生活悠然自得，丰富精彩。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莫非、任于洋，马里兰州报道。
脸书、推特以及其他的社交媒体能让我们跟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家人分享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新的研究显示，人们上传到网上的图贴和信息，有时候还能反映出本人的状况和情绪，很多都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分享的时代，不论是大小活动或不同时刻，都成了我们在线生活的章节。事实上，有些你分享出去的信息可能会揭示更多的你，大大超出你的想象。计算研究人员克里斯·丹佛斯通过 Skype 这样告诉我们：
我认为现在因特网有这么多有关我们生活的信息，手机无处不在，人们在网上展现自我远远超出他们的意识。
这位数学家和他的同事彼得·多兹创造了一些机械学习工具，用来分析人们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的图帖。
我们发现被确诊的忧郁症患者，他们上传的图片基本上倾向于阴暗、偏蓝、偏灰色。如果他们使用调色器，也倾向于黑白效果。他们经常更多的选择这种色调。
你可以看出克里斯·丹佛斯分析的这些照片的不同之处。灰蓝色和充满活力的原作色彩相比，确实让人感到压抑。
忧郁症患者看世界的颜色更暗淡，他们也很少在社交群体中花费时间。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了，但从社交媒体上推断这一点却很有新意。
克里斯·丹佛斯说，这可能会用来制造一种新的应用软件，警醒你的医生你可能有情绪上的麻烦。
我猜测在5到10年之后，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在更大的群体中获得成果，人们就有可能随时下载有关应用软件，在你同意跟你的心理医生分享数据后，他们就能决定你是否需要及早预约门诊了。
不过，这位科研人员指出，人们非常担心个人隐私问题。机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诊断人类的心理状态，还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本周的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斧头一向应该是用来砍柴的，英国人却奇思妙想出新玩法。制斧头，这个走在运动前沿的游戏叫做城市制斧，大概说的是城里人是怎样玩斧头的吧。这个运动最初起源于加拿大的户外活动，它的规则很简单，像掷标枪一样将斧头投向目标，离中心越近得分越高，任何人都可以玩，当然孕妇、孩童还有醉汉们就除外了吧。这个游戏竟然很受欢迎，因为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团队项目，也适合做伴侣们的娱乐活动。有教练监督着每一条赛道，以防止俘获斧头造成意外。扔斧头游戏最近在美国的几所城市中也流传了起来。小小的身躯，大大的梦想。17岁的巴基斯坦男孩正在简陋的工作室里画着素描。这位巴基斯坦男孩生活在卡拉奇，非常贫困的地区。他喜欢临摹来自不同国家的名人，好莱坞、宝莱坞，还有他自己国家的人。他最近的作品，男演员摩根·弗里曼的素描，受到卡拉奇媒体和艺术爱好者的极大赞誉。他希望获得艺术学校的奖学金继续深造，然后就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来展示他的作品。对所有传统冲浪者而言，一个好消息要到来了。
波多黎各的一家公司正推出一种电动冲浪板，这个冲浪板装有水翼，当冲浪者将身体稍稍后倾的时候，他可利用水翼将板子升出水面，他用电动马达来助推，每小时可行进25英里，整个冲浪板重量大约13.6千克，可提供4个小时的电池用量。这项运动会给冲浪者们带来全新的感受，尽情地享受此起彼伏的海浪吧。
好，来了解周末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朝鲜半岛情势一触即发，金正恩扬言朝鲜正在演拟同时发射4枚导弹，把美国的领地关岛打成一片火海。川普总统则是语气严厉的警告，金正恩如果继续威胁美国，朝鲜可能将面临烈火与愤怒的回击。美朝如果真的准备开战，台湾该怎么办？这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邀请美国以色加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以及军事专家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李华球为您深入分析。敬请关注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